再者呢，就是家行位。现前利少物，为是为是性，已有所得故，非实住为是。这里呢，就是把任何少分境界之所处证呢，当作是你所证的为是性。这点告诉我们说，应该还要继续远离这种执着。第三位，通达位，就是我们一般讲的见道位。若实与所缘，就是你缘成实的时候呢，你就能够悟了无智亦无德。如果连智都无所得了，这个时候所住的为是呢，就真正能够离了能取所取的两种习气的啊，两种习气的。所以呢，离恶取的习气就变成是为是啊，要能够入道修行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啊。那么依其他宗派来讲呢，就是要破见惑啊，破见思惑。见思惑不破，你还一直用见思惑取着外境，那就是能取习气，还一直取到所取的境界。这个呢，就是反复的思维模式。这个见思惑如果还在，那么唯识就讲恶取习气还在，你离不了的话呢，你入不了地去修行的啊。所以呢，此位就是离了恶取习气，才能够入修习位啊。就是下面一句颂，我们往后翻到256页。修习位，修习位呢就是修道位。这句颂说，无德不思议，智都无所得，这个不思议的境界呢，是出世间的智慧才能可以相应的。他舍了恶出众啊，所知障、烦恼障的缘故呢，便证得了无上菩提涅槃的转依。转依就是转我们妄心依的生死烦恼，然后呢，转向什么呢？转向菩提涅槃啊，这是转依的缘由。所以修道啊，就是在修转依。转依就是转什么？转八识成四智啊，把我们这个凡夫的四大身转成佛的三身功德啊，转成三身功德。所以修三身、修四智，就是这边呢要分段分正的啊，修习位。到了你十位十地满心的时候呢，就入究竟位。我们看究竟位的颂文说，此即无漏界。所谓无漏界是纯无漏。八地以上呢是修无功用，一直到所谓无功用就是纯无漏行，到十地满心是究竟啊，这是不思议、善、常、安乐、解脱的身。那么这个呢是大摩尼的身与意啊，是一切极尽的啊，一切极尽的，但是又不注意极尽。因为为什么不注意极尽？他的法性常极尽故。既然法性常寂静，又何必住涅槃呢？所以唯识所讲的涅槃是讲无住涅槃，跟一切的大圣所讲的原则是一样的。菩萨所修的不像阿罗汉所修的是无余依涅槃啊，是要住进无余依涅槃当中。菩萨所修的是大摩尼，大摩尼就是无住涅槃啊，无住涅槃。它的重点就是要转世智成啊，转八识成四智菩提啊，这个就是这边三十颂十一位分科啊，他按照这个科文呢，这科文其实就是成唯识论的科文。我们8月1号拿到唯识的科版的时候呢，这科文就会更详细了啊，我们再教各位怎么样去读科表。好，这里呢就是我们正式把这个于老师的课本呢给各位报告完。那么底下呢，我就花30分钟的时间呢，跟各位来讲唯识研究次第，就是依这个欧阳靖悟大师的说法，他来告诉我们呢，怎么样读唯识。他说呢，唯识呢有以下这几个次第啊来修习的。那么这些过程当中呢，我其实会应该讲两次才对哈。第一次就是今天跟各位报告，第二次呢就是我们8月1号拿到课本以后啊，再依照今天所讲的呢来找页码啊，把那个欧阳大师告诉我们的这一段呢，那个到底在我们的课本哪一页啊，确实把它标出来啊，把它标出来。各位有回去有兴趣的话呢，就把它贴那个小纸条，那你就很清楚的可以知道，当作字典用，怎么样能够依大师来说的。好，我就正式跟各位来报告这个部分。他首先呢就告诉我们说啊，所有一切的 一切的法空啊，终为般若；一切的法无我呢，就终为唯识。所以呢，唯识跟般若最大的不同啊，最大的不同只是讲无我跟空这两法的不同。可是呢，它都在什么地方悟？都在法上悟，都在法执上悟。所以他说啊，般若之所终，般若修了半天，修什么？修法空啊，证一切法空，一切法毕竟空，这个我们都很容易了解。那么他就讲说，那唯识修什么？那么唯识就是修一切法无我，一切法无我，这就是唯识的宗所依，唯识的修行。那么请问，这样讲起来，那么无我跟空是一回事还两回事啊？它是没有分别的差别相，对不对？文字上讲差别，可是呢，这个毕竟是没有差别的。一个呢，比较讲唯识的用，所以唯识讲无我；一界呢，是讲体，所以般若讲空，如此而已。所以它只是在体相用作的文字文章不同，那并不是实体上的不同。所以为什么欧阳靖吾就依这个道理呢，告诉我们说，唯识学通了以后，他说啊，三年学唯识，学通了以后呢，就要继续读通《大品般若经》，那么配着呢《大智度论》，好好的 K 书 ，K 通了之后呢，再去读《涅盘经》，啊，那就准备可以涅盘了，这是这个意思的。不过他没有这么说，后面那句话是我加的啊。好，他就讲这个东西，他说呢，唯识的重要的要点呢，就是全体相用的用。所以呢，你不要讲唯识不了义，唯识他也同意他不了义。为什么他不了义？因为他只讲用。他认为说，一切的佛都必须从凡夫修过去嘛。那么如果你一直在这边讲佛的心地差别，我懂，可是我也无法修。你必须要告诉我一个怎么样从凡夫变成佛的方法嘛。所以他告诉我，那么佛性如果住在我的一念心当中，那么请问它的用处在哪里？所以唯识就来讲细的这一念心的形象，这一念心的功用。所以他把这个也标得非常清楚啊，也标得非常清楚啊。这是他第二句的，我不是念他的文啊，我取他的重点。第一个呢，他就跟我们来分别般若跟唯识的差别。般若讲一切法空，唯识呢讲一切法无我啊，那到底一样不一样，你们回去去读读看哈。再者呢，他说唯识呢讲体相用的用，他不讲体，他不讲体相，讲用的时候呢一定会带到，可是他重点不是要讲相。所以呢，你把唯识讲成相中啊，也只是方便说，因为他从相入用，从全相就是用，以用来摄体，这一点呢是很明白的。可是重点在用，那么用就有两个意思咯。第一个意思就是告诉我们唯识啊是怎么样变成这么污染的啊？为什么我们的八识是这么样子的随缘污染，怎么样攀缘执着，它的这种染污的功用是怎么发生的，这是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那请问难道你把这个八识通通舍掉了你就可以成佛了吗？错，你要成佛修行还是要用这个八识。所以他就告诉我们这八识要怎么用。这一点呢，许多人在读唯识的时候呢没有读出来啊，没有读出来。欧阳靖吾非常强调这件事情，他说唯识之有用两件事。第一个，了解他的妄心的作用，但是这只有小部分哦。最重要是说，你要成佛你怎么样用八识的来修行，用八识来修行才是我们凡夫变成佛的一个入手重要的关键善巧。不了解怎么样从八识来修行呢，你根本无法入，总是要把这根对尘讲成这么样的污秽，讲成说我怎么样不要，那么就把眼睛闭起来，耳朵塞起来，修禅定。那样修啊，或许你能够修到无心定也不一定了啊。可是呢，那种定啊就很容易跟魔相应。你不用这八识，那请问你怎么样去度众生呢？很奇怪嘛，这也说不过去。所以唯识讲用有两种用，第一个了解它的妄作用，第二个了解它的修行啊，怎么样去对象涅槃的作用，要把它搞清楚。 好，这是第二个抉择。第三个抉择，他告诉我们说啊，学为士啊，啊，学为士，当然要读成为士论，但是不要忘了，所有为士呢，本论是什么？于其师地论，弥勒菩萨说的。可是那本论太大了，啊，太大了。在著作完了，在讲完了这个于其师论之后呢，无著菩萨做的第一本论呢，就是舍大三论，就是要拨当时的凡外小教一切的论点的不充分，然后呢总持所有的大圣经论的法要，就把安利第八阿赖耶识呢用舍大圣论这个论点把它讲出来啊。所以呢虽然讲啊有十章舍大圣论有十章，可是前面的第一章讲安利八识，跟第二章入啊不这个一所知相讲三性三无性呢，就占掉舍大圣的全部全文的一半，二分之一之多啊！你从它的分量就可以知道舍论真正的味道，重点是要讲什么，就是要讲这两样东西。所以呢你一定要去搞清楚，从舍论它怎么样去造唯识的根本，然后呢再来从成唯识论来做抉择，你就会比较清楚。所以呢成唯识论是为了破小圣以及凡夫外道的一些空谈啊，当然也为了要断当时啊轻辩论师一派的断空顽空的说法，所以呢他必须要立论。当然立论的关键呢就在乎要去证听闻啊，证法，把法的法住法位呢能够搞清楚。那么为什么一定要拿出第八来也是，为什么要讲三性三无性，这两个关键呢一定要在舍论上搞清楚，然后在成唯识论当中呢细细抉择大圣小圣的经论，其实究竟是没有差异的，究竟是没有差异的。舍大论只会通，成唯识论不但会通，他还会为，把那些相违的言论拿起来做较量，这一点是成唯识论非常重要的功德。好，讲完这三门抉择之后呢，他才开始跟我们讲整本成唯识论读的法相次第啊，各位就要开始从底下要做笔记了哈。第一门要先去读第九卷的二谛四圣义，要把二谛四圣义啊，二谛四俗义，二谛四俗义是二谛四俗义是在什么地方讲的？是在于其师地论讲的。可是呢这个十大论师认为可能讲四俗谛不够，他还在成唯识论特别提出二谛四圣义啊，圣义就是殊胜的法义啊，二谛就是四俗谛跟圣义谛，二谛四圣义在第九卷，第九卷一开始就讲二谛四圣义。为什么要先去了解二谛四圣义？就是要把怎么样读经论的方法先搞清楚。如果你把世俗地当作是圣义地，那就是增上慢，那就是增上慢。如果你把圣义地拿来用世俗地来做解释，那就有一点执着了啊，就有点执着了。所以呢你要能够知道经论不同的文字，讲到这一段的时候呢，佛在讲这一段文字它的意思是什么，它的意思要对谁说，是要破什么，是要立什么，这一点听要搞清楚。你要把立那段文字背后的原意要搞清楚，它的原意就来自于二谛四圣义，二谛四圣义。所以当我们在读文的时候呢，不要把所有的文字呢平平的摆在那里，它的位阶通通是一样的，要么通通是世俗，要么通通是圣义谛，没有那样回事的。连一本了义的经典里面也一样有二谛四重，一样有二谛四重。所以你要把它的文字意境意趣的位阶呢，你不把它分清楚的话，那么很可能呢你就不是有增上慢，就会反生法相的执着。所以他告诉我们说一定要细细的品味什么叫做二谛四圣义、哦、我认为他这个抉择是相当重要的。甚至呢你如果谈自论的话呢，就不得不谈四悉檀，读于其师论论你也一定会谈四意趣，然后呢舍大圣里面还谈到四秘密， 还有四真实，这些呢都是读经文文字上必须要先了解的东西。就是佛讲这段文的时候，它的用意是什么？你不能只读文字的定义，你要读文字那段文讲的那个人他背后的用意是什么。你要把用意读出来，就是读懂二谛四圣意，这是第一个抉择，我认为好重要啊。那这段文的时候，你不妨可以读一下四悉檀、四意趣啊、四真实、四世俗，那些东西都可以把它拿来做汇通啊，就是告诉我们怎么去读文。好，第二个抉择，他告诉我们要去读三性三无性啊，三性三无性，三性三无性是在第八卷，成为书的第八卷。那么他在三性三无性当中，他也做了一个抉择，他说呢，你要读三性三无性呢，不要去把它位阶弄得很高，你三性三无性的理会呢、体会呢，你要在世俗地上体会就可以了。你只要先做得到在世俗地上呢解释三性三无性，解释得非常没有障碍啊，出入没有障碍就很好了啊，就非常好了啊。然后呢还应该从厚德智啊，从一般的民世间的工巧上，然后呢你在三性当中要抉择什么？抉择依他起性，要去比较好好的去深入读懂什么叫做依他起性啊，缘成实性你如果半懂半不懂那么还没有那么大的关系，但是依他起性呢，他认为说这是一切唯识法相之干髓。那你看他讲什么呢？干是解毒的嘛，对不对？髓是生血的，一切脊髓的神经之所在都在髓。你看一个要解毒，解毒就是破疑惑，一个呢就是要升起血液啊，神经之所中枢。所以你可以知道他为什么把依他起性讲得这么重要。依他起性在各个经论讲它是真实，讲它是虚妄，都有人说啊。他在这里呢就认为说，我们要在依他起性的真实虚妄这件事情上呢要能够较量清楚，这是他第二个抉择。他说怎么样去读三性三无性，他说呢要去读懂世俗谛，要去抉择依他起啊，这两个关键呢是读三性三无性的关键啊。他你看啊，这不是过来人呢他讲不了这么清楚的，他不是像我这样简单说说而已哦，他有详细的演讲文，各位可以去看他的文会知道了啊，我只是把他的结论讲出来给各位报告。好，第三个次第呢要去研究什么，以下我就不讲一二三了，我就依次这样讲下去哈。接下去呢就要研究成为圣人当中的核心，谈到四辩这件事情，四能辩这件事情。那么它总共有二分，就是见相二分，以及见分、相分、自证分、正自证分，有二分段，有四分段啊，有两段。四分段是在讲第八世的八段十义的时候讲到，我们等课本拿到以后呢，我们再来找这四分段在哪里，二分段在哪里。所谓四分段就是讲四体四分的那一段，二分段就是讲到见相辗转相依的那一段，总共有两个地方。他说呢应该要把见相二分跟四体四分这两件事情先搞清楚，你才知道什么叫做四能辩。那我们如果读三十颂的话呢，一开始就讲三能辩，讲意熟能辩、思量能辩、了见能辩，对不对？他认为从那里下手太快了，你要先读懂二谛四从，再去读懂三性三无性，再去读懂见相二分，再去读懂四体四分啊。这个次第呢他认为相当重要啊，认为相当重要。然后呢从这里读懂以后，才开始来去分门读八识啊，读八识他就建议要用瑜伽师地论的读法啊。怎么读呢？要去了解每一种识心王啊，心所他的自性，他的自己的属性是什么，自己的体性是什么，要先搞清楚。第二个要搞清楚每一个心王心所的所依门啊，所依是什么。再来呢要去了解每一个心王心所的所缘是什么啊，心所也是心哦，它也有见相二分哦，也可以四体四分哦， 他有所依也有所缘哦，他能见他也有所见哦，所以这些都要把它搞清楚。第四个，要分析清楚他的住伴因缘。我们都知道住伴因缘讲四缘生，对不对？讲四缘生，讲心王的话呢，又讲到九缘生，讲友情相续的话，又讲到十二缘生，这些呢，都是他的住伴里面所谈到的东西啊，谈他的缘起是怎么生的。第五门要去了解每一个心王星所的作业门，就是他怎么产生功用，他的功用是什么，他到底能不能俱生，相容还是不相容，是骗还是不骗，这呢都要一门一门搞清楚。为师为什么要讲那么仔细，就是来分析这五门：自信门、所依门、所缘门、助伴因缘门以及作用门、作业门。他说啊，你就依着这个次第呢，一门一门，然后而且读是怎么读的，你要读自信，你就把八个字以及它所相应的心王星所的自信通通列一张表，把八世星王的自信跟八世星王个别归属相应的星所它的自信是什么通通配属起来，你就可以了解为什么那个星所只能够配这个星王不能够配那个星王，就是因为它的自信是相应的，可以相容的，可以俱生的，跟另外一个星王是不相容的。你把这个道理要搞清楚，不要把它背下来哦，囫囵吞枣啊，那块了解啊。八世第八世就是跟五片星相应，那我就问你了，他为什么不跟别的东西相应？他为什么不跟五别金相应？他为什么不跟烦恼心所相应？我们在场有讲得出来吗？连我都讲不出来啊，对不对？所以你如果不读自信这一篇呢，你就平开把八世星王五世星所说的自信门通通把它列清楚，一个一个去配，去分清楚到底它相容不相容，骗还是不骗，相应还是不相应，聚起还是不聚起。同样的道理，也要把八四五七星所它相应门呢所有的所依拿起来看一看，你才可以知道什么叫做辗转所依，为什么它彼此依来依去，到底是谁依谁啊，到底是谁依谁，把依能依所依的关系呢八四五十一星所通通搞清楚啊，它根本所依在哪里，染净所依在哪里啊，那么总共呢有这么多的依门，那你要一个一个都搞清楚。同样的道理，把八四五十一星所的所缘形象，那么他们的能见都只取什么为他的所见呢，八四见什么，七四见什么，还不只是如此，畜心所见什么，私心所见什么，欲心所见什么，贪心所见什么。如果你不晓得贪心所见什么的话，你就不晓得为什么贪心所只可以跟某些法相应，为什么又不跟哪些法相应，因为你跟那些法相应的话呢，它就障碍了它的所缘，见不到它的所缘门。同样的道理，你也要依这样去读住伴跟作业。所以这五门呢我就不多说了，他认为的念法不是像我们原来的颂文一样讲八四就从八四头延伸到八四尾，他认为这样子啊一般的外行人读不懂，读到后来你顶多是法喜充满然后把它背下来，最后还是囫囵吞枣。他认为呢要搞清楚呢就要平开，把同样自信通通开出来，确实分析清楚，同样的所依开出来通通弄清楚，通通的所缘开出来也把它弄清楚，把五门八四五十一心所通通搞清楚了，几乎就一定要读整本俱舍论，因为俱舍论就在玩这个东西。世亲菩萨呢他的头脑真的好啊，你看他在写俱舍论的时候那种维系度，他在分析一切有部那么细的法，不但把它搞通了，他还拿精量部能够来破他的错处，破他的错处。所以为什么把俱舍论称为啊这个聪明论，真的是绝顶聪明的人才写得出来的。那所谓聪明就是说他的头脑要很清楚，不会跟浆糊不会跟果酱一样啊，尤其果酱如果装在浅浅的盘子啊，晃一晃呢那个整个果酱就会从浅盘子当中不是整块掉出来就是动都动不掉啊，我们的大脑呢通常都是这种状态，不是零就是一啊。可是世亲菩萨呢真的是智者，他把每一个法相啊 能相容不能相容分析的真的是仔细啊，真的是仔细。所以为什么是难读？老实讲，不是文字难读，是我们的脑袋瓜哦太粗了。所以太粗的就是太简略了，喜欢简略的习惯呢，太熟悉了啊，不喜欢细心的东西啊。当你读到人家讲那么细的东西的时候，就觉得烦啊，或者是任何的心锁就出来了。那么你要那么样子的定功啊，就可以把这样的句子这么维系的东西，同样的道理，把八思五十一心锁。你看哈、哦，世亲菩萨他了不起的地方在哪里？他不但花心血去读，去混进一切有部的核心层里面去读，听人家的大毗婆沙论，回来呢复讲一遍，然后呢做出了俱舍论，还在人家的邀请底下呢替俱舍论呢做论。那么最后呢，当他被无着菩萨呢提升到大圣之后呢，他还造了20颂、30颂，还去做了舍大圣论的很多的注解。他做了那么注解之后呢，他就啊几乎已经不再去看俱舍论了。所以你去把俱舍论的东西跟这段五门讲八十五十因所去对，你就可以知道啊，世亲菩萨自己在思想境界上做了多大的提升。他自己找到哦，不是别人破他的哦，当他俱舍论拿出来的时候是无人能破，是无人能破，可他自己只有他自己可以破他自己。他在讲三十颂的时候呢，就把他所有的注解，其他无作菩萨、弥勒菩萨的几本大论，然后呢经过读通大圣之后呢，自己回来破他俱舍论的见解，然后把他俱舍论的见解呢提升成三十颂啊，提升成三十颂这个的位阶。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再把这个成为说能搞清楚，再回去读俱舍的时候呢，你就会把俱舍会看得比较明白了。你可以看到世亲菩萨他的思想层次是怎么样从俱舍提升到大圣为识，他当中的差异到底在哪里啊。一比较呢，你就可以搞得很清楚了。他提供比较的方法就以瑜伽师的五门较量的方法啊，这里呢就跟各位报告。好，所以他跟我们讲啊，先读自信。那自信要怎么读呢？接下来啊，哎，各位要记了啊、哦。接下来呢，他告诉我们说，自信要怎么读？要读懂自信，就必须要先了解种子是什么东西啊。种子是什么东西？我们在讲到种子的时候呢，就讲到种子有八种定义。所以接下这一门呢，就要开始要读我们《成为之论》卷二种子的八义。啊，种子是怎么样称为种子的？有八种定义，然后呢，还要讲什么熏跟现的关系？种子是熏现的体，也是熏现的果，不但是熏现的因，也是熏现的果。这件事情呢，是非常不可思议的啊！要读懂种子八义，也要读懂熏跟的关系。那么，所有的熏跟现不离缘起法，所以呢他就呢把十五依跟十因啊，这个就细了，可以不用记，就是他讲所依有十五门啊，那么所由因有十门啊，十因十五依，就来解释什么叫做熏现相依啊，熏现相由。那么这里也可以好好的来比较一下，到底种子是本有的，还是种子是熏现的，是心熏之后才会现出来的，还是种子本来就有的？这个背后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要来了解它的佛性呢是本有的，还是熏来的啊？那么为什么唯师又讲有一个众生呢，就叫做无种性的众生，就是他毕竟成不了佛的众生，到底是怎么回事？就是以种子的熏现的理论啊，它怎么样立论？你如果去搞清楚它的话呢，你就比较好去了解，不管讲无种性或者讲毕竟成佛的论点呢，你就可以知道它背后的意思是什么啊。这里呢就是讲种子八义、熏现、十五依、十因这一大段啊。好，接下一门呢就要读第八卷 啊，就要读第八卷的无果啊，四缘无果啊，四缘就是清音缘、增上缘、等无间缘、所缘缘啊，这四缘无果呢，就是易守果啊、适用果等这无果，在第八卷当中所讲的四缘无果。为什么讲四缘无果？因为呢，熏现种子那一段讲的是因嘛，啊，讲的是因嘛。这里呢，你就要把缘跟果搞清楚。那么把因缘果合起来，它就可以成就万法了。所以先搞清楚因，因为呢，种子这件事情，啊，是如来藏不说的。如来藏也讲有事，可他不讲种子，他不讲种子呢，却讲熏。这件事情呢，也就是唯识家不太懂的。如果你没有一个体可以熏的话，你为什么讲熏呢？那你熏真如又怎么熏无明呢？无明又怎么熏真如呢？中真如没有体啊，没有差别相啊，他怎么能够无明可以去熏真如呢？这个当中呢，其实就牵涉到大圣起顺论讲熏的意思跟唯识中讲熏的意思不一样。那么它的不一样呢，就要从四缘无果上来区别，就比较容易了解了。所以这里呢，他接着告诉我们，读完种子因之后呢，就要来了解什么叫四缘，什么叫无果啊。那么把因缘果都了解，才可以知道法是怎么升起的。那么他说的所有的一切佛法呢，都不离缘起法，所以他认为缘起这个部分呢，还要继续深入。他认为我们这个时候呢，要回去读舍大圣论的两种缘起啊。那么舍大圣论的两种缘起指的是分别自性缘起跟分别爱非爱缘起。我们用陈维顺的说法会比较容易了解，前面就是心法的相续啊，妄心的相续，后面呢就是友情的相续，这个比较好了解啊。心的相续就是分别自性缘起，友情的相续就是分别爱非爱的缘起，就是我们为什么死了会在受生，这是指第二缘起。第一个缘起呢，讲我们的妄念生灭，为什么这个妄念灭了之后呢，后念又会生起来啊？讲妄念前念灭后念生的道理，这是第一种缘起。第二种缘起呢，是为什么死了以后呢，众应生又去投胎，辗转友情相生的缘起道理。好，讲到这里呢，又他又告诉我们呢，欧阳大师又告诉我们要继续读第七卷的四缘二生的道理。四缘二生呢，其实就是讲十二因缘的二生论啊，过去生、现在生或现在生跟未来生啊，讲四缘二生的道理。他就告诉我们把十二因缘呢能够搞清楚，所以接下一门呢，就是要告诉我们要读第八卷的十二支段啊，十二支就是十二缘起。怎么样去读第七卷、第八卷的十二缘起？啊，把十二缘起呢能够读通，啊，能够读通。这里都还在读自性那一篇哦，都还读无法分析八四五十因所讲自性的时候呢，还要读这么多了，把因果缘要搞清楚。好，接着呢才来开始读，啊，才来开始读所依门，啊，前面是读完自性门了。接下来才来读八四、七四、六四的八段十义跟七段九义的所依那一门啊，里面呢只要谈到依啊，所依门呢就把它拿出来要好好的研究。好，读完七四六四的所依门之后呢，再继续下一段就读八四的八段十义当中跟七四的十门当中的所缘门啊。接着呢再读所缘，它这个次第很重要，先读自性篇，再读所依，再读什么所缘。这个次第呢跟舍大圣论的次第是一样的。舍大圣论先读什么？先安立第八阿赖耶识，再来什么知所依，对不对？再来什么知所这所依相啊，再来把这个三性三无性的相啊，然后呢再入所依相啊，再来意，再来入所知相。这个呢它的次第跟这边为这个他所抉择的次第是一样的，先读自性，再读所依，再读所缘。这个次第呢是相当重要的次第，这个等同于舍大圣论的次第 好，接下一门呢，才来读相应。他认为相应呢，要把五十一星座开出来。好，你就要写一个，把五十一星座从五片形、五别境，一直到不定星座，通通开出来。开出来五十一门，对不对？他认为要五十一门画一张表，然后呢，这边要写八四、七四、六四，一门一门去研究，为什么这个星座可以跟八四相应，为什么不跟七四相应，为什么又可以跟六四相应？每一个位置都要搞清楚，最后你会做出一张自己的表，横轴是五十一星座，纵轴就是八四，啊，就是八四啊。那么把这个对位啊，对位呢，一个一个的理啊，一个一个的理，甚至在四象上，在我们一般星形上面的星象上呢，自己要去读懂啊，把它弄得非常的清楚啊，所以他要让我们搞清楚呢，这八四五十一星座的所有相应星座门。好，星座读完了，接下来呢，他就告诉我们要读所有八四啊八段十义、七段九义当中的因果譬喻跟形象啊，跟形象，所有他的业用形象，到底这个星座，到底这个星王他有什么作用啊？再去读懂他的作用。啊，把它的作用篇、形象篇或因果譬喻篇啊，这一类的呢，都把它一起读懂。他建议我们要读懂这里啊，要读懂这里，要去参考三本东西啊。各位不妨把它记下来，哪三本东西呢？第一本是《楞伽经》的无法三自性那一段啊，无法三自性啊，《楞伽经》，各位先把它弄下来。再来呢，就是阿毗达摩集论或者是杂集论都可以，他讲到的三科六十门啊，三科六十门。还有呢，奎基大师啊，他所著的《大圣义林章》《法愿义林章》啊，各位只要写义林就可以了啊。那么其实阿毗达摩集论呢，本身就是义林了，就是说他一个法相呢，开出很多种解释，一种法相开出很多解释，就叫做义林，就是义成林的意思，那个树木森林的意思哈，就是义林。一个法像《大圣法愿义林章》，就是奎基大师的笔记。奎基大师呢，就是说他把玄奘叫他翻译的很多东西呢，法相因为有十大论师，十大论师的解释都不同，所以他把同一个法相十大论师的不同解释呢，拿出来就互相比较啊，拿出来就互相比较。所以他认为我们这里要去读集论、杂集论、义林章、楞伽的无法三自性，回来再来把这个方法呢用来去较量八四五十一星所的形象，到底这八四五星所在我们的心行处灭的过程当中是怎么样发生作用的。为什么要搞清楚这个作用？是要我们看清楚了，这是观我们的心。请问观心是观从哪里开始观？从我们的心的妄作用去观。如果我们不晓得我们的心是怎么样产生虚妄作用的，连这一点都看不清楚，更不要说去证真如了，对不对？证真如的智慧要多么维系，连虚妄心都看不清楚了，何况去证真如呢？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呢，要去好好把妄心生灭的相确实弄清楚了。那就等于怎么样？你要杀贼啊，就要把贼那个面貌看清楚，要不然会抓错人啊，对不对？你把贼的面貌搞清楚了，你就知道这个贼要去哪里抓了啊。这是这一段。好，再来呢，他告诉我们说要去读五受三性三断三戒，这些呢比较细的，就是说他苦乐忧喜舍呢，他跟哪一种受相应，善恶无忌跟哪一种受相应，他怎么断，他生哪一三界的哪一界啊，这些呢是一些比较细的门啊，一些比较细的门。好，这里呢他就把其他未尽事宜呢，就在这边呢通通把它读了啊，这里呢是最后读这个部分。好，读到这里之后呢，他说啊，你的本地分才刚刚读完。他说成为圣人如果要分两分，本地分跟抉择分，你到这里呢才算是把成为圣人里面开的法相 刚刚读完而已。那既然刚刚读完呢，你要回来重新抉择一下啊。所以接下来呢，他告诉我们要怎么读呢？去读三能辩。要读三能辩呢，等于是从头读到尾了。他告诉我们说，这个时候你才可以去读第一颂到最后一颂这十卷文的顺读，你才可以长篇顺读。你先依前面他建议的那个次第，前后跳啊跳啊跳啊跳啊跳，好好去做表。所以我们往后几次啊，各位都要带笔记，我们呢都要苦读，各位一定要去做功课，就要做自己的表解啊。确实呢，就依照欧阳大师告诉我们的去做表，这样去下功夫啊，自己去思维一下。如果你哪个地方做不出来，因为如果我做好，我印好给你们，当然很方便，你们去听听听听就算了。你们去做这个东西画不下去，你就不要勉强，不要用抄的，画不下去就要拿来问，拿来搞清楚，这样才对各位有帮助啊。所以呢，他告诉我们说，这个时候呢，你才可以开始正式顺读本文。好，他说啊，你要怎么顺读本文？你这次在读的时候，就要特别去读每一段的什么东西呢？起灭分位段。什么叫起灭分位段？就是断正门嘛，就是要知道你要断什么烦恼，正什么真如，对不对？怎么样去转八识成四智？你当你顺读本文的时候呢，你就要开始修了。哎，不是读读法相就好啦，你这个时候呢就要有止观的功夫了。所以呢，他在这里认为说，我们在这里呢就要回去的把舍大圣论的入所之相啊，要把它搞清楚，就是等于读了唯识止观的导论，就是舍大圣论的第三卷。舍大圣论的第三卷呢，欧阳大师呢把它认为是读解深密经的导论，把五位修行的导论先搞清楚，然后呢再去读什么大圣一零章的五重唯识观，读了之后呢再去读什么，再去读解深密经啊，再读解深密经，读了以后你就可以再去会通阿弥陀经、地藏经啊、十轮经、旃察经，这些只要讲到境界、讲到管了关门的这些经，你都可以去读，你都发觉读起来就简单了。如果各位愿意去看的话呢，你不妨拿十轮经，十轮经比较难读一点，你去拿一本旃察善恶业报经，它总共分上下两篇，你去读下篇，下篇总共分为两段，第一段呢就是唯识观，再来呢就是真如实观，里面的文呢几乎都是唯识止观的文是一样的啊。所以地藏法门的观啊，跟阿弥陀这个净土宗的观，其实呢都是唯识观啊，就唯识的角度上来讲，其实就他本门的角度上来讲，都是去证了什么六根门头这个本来风光啊，连禅宗佛心地宗也都是，在瑜伽师的论点来讲呢，都是唯识观，一切的观都必然从唯识下手，你不从唯识下手，请问止观怎么做？止观的根本之道就是唯识，你不把这八十五心所妄心生灭怎么样转世成智这个道理搞清楚，请问你怎么起观？起观不是一开始就正观真如的，哪有那么厉害一开始就正观真如，绝对不可能的，一定要断正功夫下手。所以他告诉我们说，前面的本地读完了之后，回过头来从第一卷开始下手，第一卷下手就开始破外道了，对不对？第一卷就是破外道的，你有了前面的功夫，理路都很清楚了，你就可以在读外道的文章，你就可以读懂了，不但读懂了，你就知道他到底错在什么地方，为什么十大论师会这么样去破外道，破了外道为什么要去立这样的论，那我们就可以读得很清楚了。所以一开始第一卷就破外道，底下每一卷都是在修行，于是你往后读每一卷都要配上唯识的止观啊，去好好读起灭分位段啊，这是欧阳靖悟大师我觉得实在是非常了不起的建议 他说降毒成为之论呢、啊，成为之论呢、啊，根本就是一个修行法要，而不是个法相名词的字典而已。啊，他这一点真的是我觉得相当好的。他说最后，最后，最后才来读五教十理啦，资粮五味的分段呢、啊，三生四智啊，那个都是总结了。啊，总结为什么叫总结？他说了，这里啊，讲五教十理，就是他在讲判教这一段。那么或者讲到资粮五味，或者讲到三身，讲到四字，他说这不是让你懂的。他说这一段呢是让你印心用的。你有那样的果味啊，读到资粮味的时候，你就说我现在在资粮味。他不是让你去读懂什么叫资粮味的，资粮味你不需要读嘛，你不到那个功夫，你读懂它干嘛？不需要，你只要修到资粮位，你就知道资粮位的善根发相，你相不相应？相应的话，你看到资粮位，资粮位就相应了，是这样子的。所以三身位、四果位啊，这个那个三身四智、资粮五位、五教十理，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再去会通所有五教当中的华严、阿含，你其他的经典都可以去读。那你就其中唯识的角度去读所有其他的经典。那么你就可以发现，其实呢，都在六根门头做游戏罢了。一切的经典就是要告诉我们，除了这些烦恼，烦恼都挂在哪里？挂在我们自以为是的六根门头。可是呢，它根本又挂不上。既然挂不上，你为什么会认为真有其事呢？所以毕竟到了原教，他说无修亦无证。那是怎么回事？那其实你从唯识这一段呢去读，你就可以知道，你要去读懂五教，你不把根本唯识的道理去读清楚，就像最近我也在同修四教仪，天台四教仪，天台四教仪藏通别圆每一段，甚至我现在也开始在读四不中义、义不中伦论，里面不管讲到外道，讲到我们大圣的每一宗每一派，几乎都必须要谈到唯识的道理。所以呢，唯识的道理跟般若中观的道理几乎都是通一切大圣，也通一切破外道、破小圣他的基本的理。这两个理如果你不通，他认为是不行的啊。这是欧阳金武大师的理是不通的，所以他认为啊，如果你要读唯识，最好你在读唯识之前呢，有一点点中论的基础。如果中论你能够配合辩中辩论一起读更好，你就可以知道中论的一切空，跟到辩中辩论讲归到三性三无性的用，两者的体相用，在它的布局上呢有什么样子的大功德啊？你可以去把它读清楚啊。所以呢，这里呢就是他唯识研究次第啊，整一段他的次第。我先囫囵吞枣跟各位报告过，那么再占用各位一点时间，我拿欧阳大师他自己主编的藏要啊，藏要虽然不像大藏经那么完整，可是重点是在于他抉择哪几部经、哪些律、哪些论，他抉择这些论跟他个人所主张的这一个研究次第呢很有关系。我不妨举他藏要第一集当中呢他的基本论给各位做参考，这个呢我原则上是下个礼拜会跟各位报告。我下个礼拜跟各位报告的就是他的唯识抉择，就是说他到底抉择哪几本经论会通来读唯识，他认为比较好。那么那几本书啊，所以除了我们课本成唯识论之外的还有几本书可能各位要去背啊，背到油。如果有必要的话呢，各位可以在 C-Beta 或者是你自己本身就有那个文呢、啊，可以去看啊，那么会蛮好的。那么不妨各位可以去借到第一集的，它里面论的部分，它就这样抉择啊。他说，这十一部论是必备的，哪十一部论呢？这不是我们讲的六经十一论的十一论啊，他抉择的十一论非常特殊啊。第一个，如果你想懂一切有部的话，不要去读一切有部的理，去读俱舍论呢、啊、太快了，先去读什么义部中伦论。义部中伦论是一切有部的总持法，就跟我们讲二十个部派是怎么分出来的啊，它二十个部派的名字， 二十个部派的宗旨，它最重要的论点是什么？在义部中伦论都有。所以你把义部中伦论先读懂了，你就知道一切有部，因为一切有部是它主要破的对象，也是它聚舍论的 著作的前身，前身。然后呢，你如果要把一切有部或者是当时凡那个小乘外道的观点呢要搞清楚的话呢，你在所谓的我们经常讲的六足论啊，六足论当中呢，它抉择了品类足论啊，就是法蕴足论。你去把法蕴足论，他说法蕴足论也不需要读那么多，把法蕴足论当中的千问品那一品拿出来读一读就可以了。你大概就可以了解，哎呀，原来啊，小圣的论点是这样出发的，啊，这样出发的，把它本意先搞清楚。啊，这两本论是让我们来了解一下那个小圣外道他们的说法大概是什么，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大的功夫去把一切有部啦、精量部啦、化地部的论通通搞清楚。等你把聚舍论搞清楚之后呢，你已经没有那个命来读成唯识论了，哈，因为读聚舍论的功夫呢又要比读成唯识论来的麻烦，因为呢它是集结了几乎900年的功夫，是佛灭后900年啊，所有的一切有部一切小圣外道的论师啊，你看啊，900年所集结的论啊，那是多么大的一本东西，对不对？所以你要把它搞清楚真的是有点怪怪的。那搞清楚之后呢，你又来读大乘唯识呢，有些人读了之后呢就把自己唯识不了解的东西就拿聚舍一切有部的东西来解释，所以我听到很多人解释成唯识论的东西呢就有点像有部的东西，我说那那怪怪，那味道不太对啊，味道不太对，那法义上呢是会有破绽啊，是会有破绽的。所以呢我们只要先把义部中论论大体先了解，那么法蕴诸论呢大概了解啊，那么就可以开始看我们大圣是怎么破小圣的。那么他在大圣的论点当中，他抉择这几部论，他认为次第是这样子的。第一个中论，你看他竟然会把中论抉择进来，很有趣啊，我觉得根据我个人修学啊，依着我老师这样教啊，我觉得先读中论是蛮有道理的，可是中论也很难念哈，我们当然也不是从中论开始念，那各位有机会的话可以去相会通一下。中论呢接着他又抉择了辩中辩论啊，辩中辩论啊，然后呢再来读舍大圣论啊，再来读舍大圣论，然后呢接着呢读大智度论。你看哈，他读完舍大圣论之后呢又开始读大智度论，他大智度呢不是一百卷全读，他认为呢先读一到十六卷再读十七到三十四卷。这个论点跟游祥州游老师的说法呢我觉得蛮接近的，他说呢你读不完没有关系，可是至少要读到大智度论的第34卷，34卷读不到啊，等于没有读大智度论。为什么这么说？读了就知道，至少你先去翻哪里，翻到第34卷，34卷到底讲什么东西你就知道了。然后呢读完34卷的大智度论之后呢，他认为再去读瑜伽十六论的菩萨地，菩萨地是从第36卷开始，第35卷是独觉地，然后36卷的菩萨地一直到50卷啊，一直到50卷总共有24卷之多，讲的就是菩萨地。好，读完之后呢再读什么？再读集论。其实我个人觉得啊，集论比较文短，杂集论呢讲的又比较详细，但是次第比较乱啊，次第比较乱啊。集论跟杂集论呢是相当重要的，因为呢这两本论呢是直接定义法相名词以及做抉择最清楚的两本论。因为成唯识论呢里面有很多破外道的说法啊，那么几乎所有的唯识论点呢都会兼着破外道再去立自己的正说，只有集论直说法义不破外道，所以等于呢我个人把集论跟杂集论当作是法相师点用啊，当成法相师点用。那这一点论点也是跟着欧阳大师的抉择而来的。然后底下就开始正式要读成唯识论，要读成唯识论之前呢要先读二十唯识论啊，等于是唯识二十颂，把二十颂先读了了，读了之后呢再阴明正理门论，不要全部读，只要怎么把中阴喻 以及四相为啊，把相为的音呢、啊，所有的三十三音呢，都把它大概了解，你这样才能够去读懂成为是不是里面的力量。他立了很多立破辩证呢，都是在中音域当中立论的。所以你如果不了解中音域，不了解怎么样去破相为的话，那么成为是论的文会蛮难懂的啊，蛮难懂的。所以他举了两本啊小圣的论，然后从中论变中边论奠定了我们中道的思想。他为什么先抉择中论跟变中边论，就要先奠定中道思想。他认为说，你不管读般若也好，读唯识也好，都不是读空，都不是读有。你读空也好，读有也好，都是为了要去了中道缘起的思想。所以为什么要我们先读中论变中边论，就是要我们去了中道的意思，然后呢再来读舍大乘论、大智度论、菩萨地的就瑜伽师论，再来读法相词典的集论，再来破外道的二十颂，再来立论的因明论，然后再来读成为师论。所以我原则上呢，大体我的工具书啊，就会依着它的这个第一集所指的这几本论啊，因为成为师论里面呢，大概会用到的论都跟这几本论有关系啊，都跟这几本论有关系。所以我等一下就把它还回来，它在哪个位置呢？就在那个位置啊，就在那个位置，它就里面有几部的这个藏要啊，藏要，那我们会放在那里。好，下一个礼拜三呢，我就会跟各位报告啊，这几本论跟成为论之间的关系啊，跟成为论之间的关系，跟我们今天所跟各位报告那个研究读成为论的次第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啊？会依着为欧阳大师的唯识抉择谈啊，跟各位来做报告跟说明。好，今天呢就跟各位报告到这里。